欢迎回到10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爱国主义狂潮淹没 NBA 的风波，近日来出现出人意料的翻转，那就是美国各界对中国惩罚 NBA 的做法出现强烈的反弹。从国务卿、国会议员、主流媒体到普通的民众，都发出强烈的呼声，不要为了利润而放弃人权。相比之下，出于担心国际形象受损，反倒是中国政府星期四突然开始为 NBA 风波灭火，要求官媒不再热炒 NBA 话题。那么过去美国企业因为得罪中国而道歉的例子数不胜数，为何这次中国惩罚 NBA 在美国引发如此巨大的风波？ NBA 拒绝按照中国政府的脚本道歉低头，是否可能成为美国企业应对中国审查的转折点？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海外媒体包括纽约时报都注意到哈，经过这个过去几天的煽动之后呢，中国政府星期四突然采取行动，要平息这个民众对于 NBA 的这个公愤。那么官媒呢也被通知要控制这个话题，在微博上各大微博群上马上 NBA 就不是一个热门话题了。我想听听您觉得导致中方这个突然转变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突然转变，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中共自己的部署，就是把话题做上去，达到效果，警告美国的效果，自己能够打人民战争，能够通过人民战争的方式来对付美国之后呢，达到效果之后，谈判开始前就要让它降温，所以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这个王沪宁啊，也想反复的测试这个中共的宣传机器有多么的灵敏，对全国人民叫你起来就起来，叫你下去就下去，就像他以前带队参加新加坡的辩论一样，手上拿着一个棍子。好像要打人，实际上他是要这个指挥大家怎么辩论。所以这次呢，中共再次测试自己宣传机器有多灵。不过昨天在10月10号在这个上海这个体育馆所举行的 NBA 的首场这个比赛呢，可以说是大跌眼镜。一方面是网上是一片爱国愤青的喊打喊杀咒骂，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中国球迷极度的热情捧场对明星对 NBA 的明星大声尖叫。这个比赛呢可以说意外的这个火爆座无虚席，全场爆满。所以说这个就看到有两种中国人，这个中国球迷是这个可以说情商智商都很高的有理性的中国人，而另一种那些爱国愤青呢是被煽动起来，既买不起这个8000元一张的这个票更买不起这个16000的这个黄牛票都是中国被称为屌丝的这个阶层，那样的人反而容易被煽起来。据说这个有人看见他们是一边吃着泡面一边在这个网上打字这个反美，所以说中共就瞄准这样一个群体来为他自己的这个一党专政呢背书。
嗯，好的，我想听听吴强先生对于中国这个，因为我自己更感兴趣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在从早先的这个煽动到现在要灭火，那么中间这个态度的转变，你觉得是不是跟美国出现的这个政界、商界各方面民间出现这个巨大反弹有相当大的关系呢？
对，我相信是两个效应，一个效应是，他们看到了美方的一个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他们预料不到的，没想到，同样是在美国，我们这种职业联赛，它能够把政治议题带上来，而且让一般不关心香港问题的人，在过去香港公众中产阶级花了$700,000筹款$700,000，在美国媒体打广告都起不到的效果，现在中国自己在帮他实现了，而且在帮他在推进这么一个问题，越悲歌越造成美国 NBA 的球迷整个联赛整个气氛完全在发生变化。那这就是在美国公共议程这么一旦起来以后，中国他的宣传部门再外宣再厉害他也控制不了，这个是整个局面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他马上注意到这点。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个人也是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自己是最早就提出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就提出警告，这么态势这么一个义和拳式的一个民粹主义的浪潮一旦起来，那么中国这边很难控制，发展下去会导致全世界未来或者是很快扩散到篮球之外的其他的体育，其他体育最终会集中到来抵制中国的2022的北京奥运会冬奥会，那么会出现一个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的一个被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所抵制的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场面，这就坐实了一个或者说让所有向所有人都明告都表明是新冷战的一个到来，因为抵制奥运会会变成一个新冷战的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所以 我相信通过他们通过舆情收集，通过对外部的一个监控，对美国的一个监控，两方面他们会马上发现，他们反应还是相当快的。
对，
然后马上
这个决策看得出还是在
降温。
对，好的，杨建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中共长期以来，它有两个合法性来源，不断的进行调动啊，使用，一个就是快速的经济增长，第二个呢就是民族主义。快速的经济增长现在已经出了问题了，所以会更多的依靠民族主义的调动来维持它的合法性。但这民族主义的这个煽动呢，它制造了中国制造了一个政治正确，一旦出现了一种情况以后，所有的媒体每一个想表现它是这个政治正确的，一定要那么表态，
对，
这是自然的，它一定是强烈的。你看，所有和 NBA 有协议的、有合作的，都
中国商家、明星
都非常出来
表
态，这个唯恐落后，对吧？然后媒体表态、民众表态，到最后这种表态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反而害了他们自己，造成了这个他们没有预想到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本来中美的贸易冲突还有等等的这个其他领域的冲突，还目前还仅仅的限制在精英阶层，啊，一般老百姓只知道哦，中国的人权很差呀，但是他没有什么特切身的这个感受。这一次可以说是在美国一个大普及，就造成了刚才吴强所讲的，就是说可能会造成冷战开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啊，所以呢，这个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是呢，这个他没有办法了，因为他制造了一个政治正确，每次政治正确都给他带来麻烦，这不是第一次。以前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台湾的明星穿这个中华民国的旗子啊，就会打杀这个整个民主主义的这个小粉红们喊杀喊打，到最后呢反而造成了这个台湾的局势往他们不想要的方向发展，所以每次都是这样。所以这是民主主义的政治正确所造成了的一种局面。另外一个，我觉着它之所以降温，这一个是贸易战，它要达成它一个既定目标；另外一个呢，整体上来看，你看香港到今天为止，北京仍然表现出就是我没有直接干预，我不能够直接无力的镇压，因为冷战的概念由于香港而被强化。大家都知道香港是冷战的最前沿，如果一旦有北京的介入，就意味着冷战正式开始。这次也是，刚才吴强先生也谈到这个概念， NBA 的如果再继续延烧下去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全面冷战的开始。所以呢，从这些迹象来看，尤其是从十一的阅兵，习近平的讲话，我不知道大家关注没有，我一直在评论这个非常短，而且非常这个低调，根本没有那么强的斗争性，也没有请各国的元首来，因为他能请到的只是他冷战的他一个阵营的，其他请不到，只会强化冷战的概念。从这些迹象来看，大的方面判断就是习近平是不愿打这场冷战的，是有点这个胆怯的，
有点胆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不知道长期以来，其实每次中国表示被冒犯哈，美国的这个商家的做法呢，就是向中国道歉，把这个抹平了事哈。那么这一次 NBA 一开始他们是试图要安抚中国的，
对，
但是结果在美国引发这个非常大的舆论风暴，实际上美国公司或者西方公司以前向中国道歉的这个例子数不胜数。就是在这个星期，苹果和谷歌还下架他们被中国批的这个应用。你觉得为什么 NBA 这个事情反响在美国那么大？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因为中美的态势不一样了，这个整个全球的态势也不一样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孤立的地位，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由于美中贸易战和这个马拉松式的美中这个贸易谈判呢，已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看到了中共在这个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这个违规违法、这个不合理的、甚至不人权、不人道的种种行为得到最大程度的曝光。因此，当这次对付 NBA 的时候呢 ，NBA 其实最后算到底没有人道歉，因为这个莫雷，火箭队总经理莫雷说了那句话啊，这个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之后他这个虽然撤了推文啊，说了这个说了一些话，但是并没有道歉的意思。那么有一个球员哈登道歉，现在也撤回了。他在日本比赛的时候，他支持 NBA 总裁的言论，而这个总裁就希瓦尔说的是绝对不会限制这个任何球员、教练或者是老板的言论自由，这是 NBA 的原则。那么至于那个 NBA 的发言人啊，最初说了一些似乎是道歉的话，但是英文版跟中文版又不一样。中文版显然是夸大其词，去满足这个中共的需求，是也可能被翻译做了手脚，但他就说以英文版为准。 这个所以说最后的结果是 NBA 大胜。对中共来说，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操纵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一会儿是操纵这个反日风潮，一会儿是反韩风潮，然后是反法风潮，然后是反美风潮等等。那么他每一次他会考虑一个时间段，什么时候降火息温，他都有个盘算。有的多则持续一个月，少则持续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这一次只不过持续的时间短而已。所以这个中共的盘算它是可以说是计划的很精确的，它在对应什么？它对应的是美国对28家中国这个机构和企业的这个制裁，还有在美中这个贸易谈判前的一个造势。然后它降温的时机也就是马上谈判就要开始了。所以这个像这个环球时报总编的胡锡进的前后的发言就看出，他要煽动的时候，他会把这个美国说的一无是处 NBA 啊，说是这个没考虑啊中国的这个所谓啊，这个民意反应，但他要降温的时候，他又说是应该这个求归求，国归国，但是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却自己倒霉了。这个耿爽这次可是这个，所以说爱国主义是把双刃剑，既可以伤人，也可以伤己，是一把火烧到自己。那这次他在回答新疆问题的时候，人家问说对中国的官员进行制裁，他说是严正抗议，而且是要美国纠正错误，改正相关的决定。结果现在爱国分歧也骂他了。说我们为了爱国连 NBA 都不看了，你们的官员就不能不去美国吗？你们的官员家属不去美国会死吗？这一下完了。所以他自己把自己陷入了一个自设的陷阱，不要说在国际上过不了关，遭到这个反弹，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就在国内都可能遭到这个爱国奋起倒过来的围攻。
好，吴强先生，您身处国内，您觉得您对于中国这一次民间还有媒体对于 NBA 这个公愤，你觉得是一种官方制造出来的一种荣景呢，还是说确实是引起非常大的这个公愤 NBA 的做法？
因为这个公愤这个情绪实际上是十一阅兵之后的新一波的爱国主义浪潮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整个是十一所激发出来的，并且是应该一方面实际上是因为国内的社交媒体、国内的舆论都被整肃完了，国内这些小粉红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没有用武之地的情况下，跑到推特、跑到美国的这些去像猎巫一样的去搜到这么一个言论，然后把它放大。这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些小粉红在向美国进行这种他们所乐见的这个战争的这个互联网战争的宣传战、舆论战的一部分。但是没想到这次踢到了铁板，这铁板实际上是表明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对于美国企业、对于美国社会内部的这样一个言论审查或者说类似的这种审查，其实是碰到了老干部碰到了新问题。之前都是在跟比如说韩国的包括美国的制造业以及商业企业在打交道，那么制造业以及商业企业碰到中国类似的这种言论审查，往往是很就是那个周瑜打黄盖，往往是忍了。包括一些个别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歌手，比如说在中国唱一些歌有支持西藏的，也是因为是个人很势单力薄，也往往是被中国抵制了。但是现在当他碰到了是美国的文化产品、文化工业的时候，他们发现中国传统的这种民粹主义的义和拳式的战争以及这种宣传的控制实际上是失效的。这是非常有趣，这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未来越来越多的纠纷、贸易冲突都会在文化产业上、文化产品上、在服务贸易上展开。那么在这方面实际上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未来的文化战争会展开。那在这方面中国的话语权、中国的自己的制造这些制造这个话语、进行话语垄断的这个话语霸权的这个实力，其实我们知道是相当的弱的。就好像比如说在过去几个月中国的小粉红在海外在支持中国政府对香港镇压的时候，这种抗议的时候都用的是很粗鄙的这些骂人的语言，而完全没有任何的有见识的、有真正能够让当地民众、让全世界媒体能够听明白的、听懂的、有道理的语言。所以当他碰到美国文化工业开始我们这文化工业跟制造业不一样，他们会有各种各样自由的表达，这未来一定会有只有更多不会更少，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毫无办法。
好的，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不少的媒体认为这次 NBA 的这经验表明，就是说 以前这个企业，美国企业常用的这个低头策略，对中国一旦中国感觉被冒犯了，他就低头的这个策略似乎已经可能要有更多的反思。就是说现在这次 NBA 在国内引发那么大的反弹，要让以后的美国企业在向中国道歉的时候要三思而行，不让自己的品牌受到损害。那么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未来美国企业如何应对中国审查的问题上是一个转折点？
我觉得是个转折点。刚才吴强先生也说是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仅仅是这个美国的商家未来的行为方式，而且从大的方面来看也是个转折点。原因是什么呢？刚才吴谦先生也提到了，以前设计的这个道歉风波基本上都是纯粹的商业公司、制造业金融业或者航空等等，这次是一个大众文化产业。大众文化产业的意思是什么？每个人都知道，所以大众嘛。那美国光这个球迷就得这个几乎美国的人口是3亿，我想大概一半以上都是这个球迷啊，我没有具体的数字，就是说它是个大众化的。这次事件可以说是深入到每一个家庭，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是形成了中美两边的非常强烈的一种这个对比。因为在美国，一旦成为球星，一旦成为歌星，一旦成为文化界的一个明星，你就成为这个意见领袖。
对，
这个意见领袖呢，往往是批美国政府啊，骂美国政府骂得一起劲儿，对不对？哎，到了这个我表达一个自由表达观点了，中国政府不干了，中国人民不干了，对不对？所谓的中国人民，我是画引号的啊。所以这个反差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川普也说了这个反差，他说你在天天骂美国政府，你怎么面对中国不敢骂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在没有风险的地方，你的勇敢没有意义。你在不需要奉献的时候，你的慷慨也没有意义。就像有些左派，我们说美国的左派免税啊，这样都免税，那样都免费，你不要付出的时候慷慨没有意义，在没有风险的时候你勇敢也没有意义。所以这个已经大家都看出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了。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转折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厂家也明白了，我在中国可能会失去一些价值，
商业利益，
但是我的品牌保住了。因为像这个 NBA 这样的文化产业，它的市场在全世界，不仅仅是美国，
而且它是无法取代的，
没有任何一个取代品。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屈服于中国，你的品牌受损，你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可能保住了，但在其他地方损失了，可能长期来讲你损失更大。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公司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两个这个原因上来看，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这正好也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的，他说美国公司已经意识到自己付出的道德代价，在对他的
到最后你要买单的，
对，他最后是有付出有代价。
对。
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纽约时报》这个评论认为，他说过去美国商家只要不触及三 T， 也就是以 T 开头的三个词，西藏、台湾和天安门镇压呢，基本上可以和中国相安无事哈。但是最近一两年来，中国越来越容易就是被冒犯，让这个美国商家到了这个无所适从的这个程度。比如说仅仅在这个星期，我们知道就有 NBA 了，苹果公司，珠宝商这个 Tiffany， 还有这个香港的国泰航空遭到这个因为香港问题被中国政府攻击哈。你认为这种中国政府表现出的这种极度的这种脆弱或者敏感和中国国内的这个政治局势有没有关系？
大家说他越来越容易被激怒啊，这个说的浅一点叫玻璃心啊。所谓强国人实际上是弱国人，这个当然是有的强国也可以写成高强的强，但从深层次来看呢，是中共的一个财大气粗之后，所谓崛起之后啊，靠西方的这个资金啊，靠香港、台湾的资金打气输血，然后这个腰包骨大，成了土豪啊，成了暴发户之后啊，对世界摆出了一副霸道的面孔，就是我现在有钱了，我现在有枪有炮了，我有洲际导弹。这个你认同我们是人类共同体，不认同我洲际导弹摆出来给你伺候。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呢就更加变得压霸，说更加的叫肆无忌惮，说对这个其他企业采取这个压力。实际上中共每次采取这些行动啊，实际上损害的不仅仅是外国的公司和这个或者是文化产业，它损害的是更大的是中国利益。就像这次他去这个去围剿这个 NBA， 其实国内的不管是中央电视台、是新浪体育还是上海的这些转播都蒙受重大损失，因为这个广告费不能赚了，这个转播权被停了，然后其他的包括阿里巴巴在内这些企业都蒙受损失，更损失的是中国成千上万的球迷，他们的这个热爱，他们的这个兴趣所在，结果呢是 被逼到这么一个无奈的局面。像十月九号他们要跟球迷见面，居然见不到，显得伤心无奈，说中共是不在乎这些的，不在乎自己的人民或者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蒙受什么损失，他就是一心一意的要去这个这个打造一个他是一个全世界巨无霸这么一党政权的这么一个局面。但这里面有点疑点，所以我不太认为是小粉红要找到了这个话题。因为首先这个莫雷，火箭队的这个总经理莫雷啊，是用英文写的。第二个是在推特上发表，推特是在中国受禁的。第三个，这句话根本不涉及中国的主权或者是什么祖国的尊严，但是这个却被炒作成主权、祖国尊严。他的七个字是这个为香港而为自由而战，跟香港站在一起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根本不涉及中国的主权，而且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相当于为中国而战，相当于为中国人民说话。但是炒出来，我认为很多跟风的这些人呢，根本就搞不清究竟莫雷讲了什么。然后我认为是中共的网军起了带风向的作用。这个网军就是庞大的成千上万，不，以千万计、以亿计的这个五毛党。所以最终，我认为还是中共当局自己精心设计的一个局，而不仅仅是完全不是这个小粉红的一个单方面炒作，那是完全是第二位，甚至是第三位。
嗯，我想现在，我想您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知识分子，我想问问，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本来，中国的政府呢，是一直是非常排斥西方的价值观啊，这个理念、普世价值等等。那么现在对于西方的排斥呢，是扩展到这个娱乐、体育、消费领域。那么很多时候呢，动不动就用这个所谓中国被冒犯这个理由呢，来排斥这些产品。那么你觉得中国到底，中国知识阶层存不存在这种担心？就是说，中国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是说，在文化上、在消费产品上、在所有的东西上，是不是要真正实行这个闭关锁国的这种情况吗？还是说中国这个文化和精神土壤，在这样一种所谓刚才杨建先生说的政治正确的这种环境下，还能结出一种什么样的果实？您觉得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我个人其实并不担心这问题。当然，我们首先要分开通过官方立场和知识分子的立场。官方立场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文化霸权主义的方式，用国内统治的方式来管理全世界。目前他们是这么在做的。但是对知识分子来讲，其实我们观察在过去七年，传统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主流上都开始转向一个，有一点文化自信的意义了。换句话说，他们相信，在八十年代，我们知道马蒂尔当时提出亚洲价值论之后，中国其实自由派知识分子是怀疑的。但是现在他们重新再把这个旧的亚洲价值以及这种中国中心的观念重新找了回来，相信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可以和现在的资本主义相得益彰，互相促进，而且可以在未来继续发扬光大。那么这种内部的传统性，就像特别是王岐山在过去几年反复讲话，在文化意义上的强调，我们知道他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个，你不能说精神导师，但是是一个事实上的一个大老板。那么他的转向其实很能影响或者代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现在的主流想法。他们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自己的这种文化上是足够有自信，在未来继续的和中国这么一个超级大国地位是相匹配的，并且能够这种自我加强的来维系跟美国的这种普世主义的美国文化的竞争，这是其实是一个主流想法。我谈不上悲观和乐观，都是在观察。
嗯，好的，杨建林先生，我想请您谈谈，就是这次事件整个给美国社会造成的这个观感。刚才我们提到他在中间很有影响力，尤其是这个南方公园，他用这个反讽和假道歉的方式向中国这个发出一个怎么说呢，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一种美国的文化来对抗中国这个霸权文化的这种反差。我想听听你的这个观察。
对，这次可以说这个中国的形象走入这个千家万户了，因为它是个大众文化事件。
嗯，
那刚所产生的这个印象就是中国太霸道、不讲理，这个太容易生气啊，说生气就生气啊，中国人太容易生气了。而且这个生气呢，党一让不让生气，马上就不生气了，所以大家感到很有点这个匪夷所思啊，匪夷所思。再一个呢，就是说严肃的来讲，说人们已经看到中国由于过去三十年权贵阶层的暴富 富的让这个世界都是这个
瞠
目结舌的，这个暴富造成了一种民族新的一种民族主义的转化，这个民族主义从这个受害者的心态，就是说以前来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们中国受到多少这个列强的欺负啊，东亚病夫啊，完全是这种这个啊、这个语义啊。那现在改变成什么了？我这个犯我中华，虽远必诛。什么？面对着香港有这个海外的留学生开着法拉利这样的豪华车骂人家是傻，那个什么穷叉哈，这种这个侮辱性的语言，这都表现出来，就是说由于你暴富造成了暴发户心态的复仇主义的民族主义，这已经给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样的中国要崛起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给世界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醒。
对，陈伯国先生，谈今天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次中国这个在整个 NBA 事件上的这个表现，是不是跟中国自己要打造这个所谓软实力，扩大这个国际形象或者改善国际形象这个努力，其实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中国官方一直用这样一种强硬的方式来影响自己的国际形象？从这个角度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从来就是背道而驰，他们在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得到的效果都适得其反，但是他们还是乐此不疲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迷信，凡是专制政权都有一种迷信，认为过去有效的方法现在有效，将来也会有效。这个就像满清迷信，只要我这个八旗子弟能打遍全中国，那么我八旗子弟就会能把江山守到底。还有大明朝也以为自己能够把蒙古人赶走，自己最终这个政权也不会垮台。所以现在共产党进入了同样的王朝迷信，所以用的都是这个旧药来这个就一些新瓶装旧酒，都是一些老办法。像这次我们看到这个爱国主义这个概念呢，在可以说在国际上的炒作。越民主的国家，越自由的国家，反而不太讲爱国主义。像美国，只有在像遇到911这样的重大恐怖攻击、历史性的事件的时候，啊，竖起心跳旗啊，讲爱国主义啊，啊，这个同仇敌忾的反恐，这个时候会出现一股爱国主义的风潮。平时的话根本就不提，绝对没有人认为有人批评了川普，有人批评了这个执政党或者批评了政治人物就是叛国卖国，就是美奸啊，就是这个不爱国。这在民主社会呢，整治是一个笑柄，那成为那个智商就等于零或者负数。在中国这个国家居然可以说这个只要批评政府跟政府立场不一致，那就是汉奸卖国。所以说这个爱国主义在中国成了一个什么越喊卖国，其实恐怕这个爱国里边大有文章，喊得震天响。所以有个哲人说的一句话还是有效，说这个爱国主义啊是集权者的最后的遮羞布。你想一想，成天喊爱国主义喊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任何时间都扯到爱国，就说明了虚假，说明虚伪，甚至是矫情造作。很简单，难道上海体育馆看球赛的球迷真的不爱国吗？难道在网上喊打喊杀的这些愤青真的爱国吗？其中究竟谁爱国谁不爱国是很难说。说为什么耿爽遇到这样的麻烦，他说这个美国 NBA 不知道中国的民情，结果民情就马上指向他，说你们的官员啊，这个把家属子女的安排到国外，一听到美国制裁叫你不要去美国，要冻结你的资产，你就跳脚，说是错误决定，要去美国撤销，有多难吗？所以说这个中共政权本身呢，这个恐怕这个中国的底层民众还真爱国，不管盲目不盲目，但是中共的中上层啊，精英阶层尤其是高层未见得爱国。当然这个爱国的概念不一样，他们可能爱中共国，并不爱这个中华民族本身的这个国家。
嗯，好，吴江先生，这个话题最后再请您做一些最后的观察和分析，45秒钟的时间。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这种，我们把它命之为无论是爱国主义还是更准确的讲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民粹主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这么一个浪潮。当然我们说首先是十一之后重新的一波，但是它的其来有自，比如说从2012年915的这个反日的民主的运动就开始，就是一直在贯穿。那这个当然所有人我们看到国际媒体或者是国内知识分子也都会讨论，我们刚才我们总结国内知识分子转向实际上是一个保守主义的转向，文化保守主义转向。那么在文化保守主义的转向同时，这个政治上它实际上在过去7年在反复的在煽动组织利用培养一种在中国传统的底层政治。这底层政治就是从南宋以来我们所说的白莲教政治，到最后1900年的义和拳的政治，这是 中国传统底层政治，我们知道1848年共产党宣言之后，整个共产党它的产生是建立在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底层政治第一次上到了政治舞台。那么中国我们知道过去革命是跟这道路是不同，他们发现工人阶级运动斗争城市斗争是失败的，所以毛泽东胜利实际上是在于能够利用这种白领教育的所代表的这种底层政治，那无论在什么时代它有新的名目出现，文革红卫兵义和拳或者现在的这种所谓爱国主义，那实际上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个底层政治，这是一个新毛主义的中国现在目前最主要的一个政治的联盟的基础。
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建立先生、程破空先生和吴强先生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最后提醒您一句，美国之音将在周末每天为您提供2小时的香港特别节目，欢迎您到时收看。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